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德武的妻子裴淑英，杨庆的妻子王氏，房玄龄的妻子卢氏，独孤世人的乳母王兰英，杨三安的妻子李氏，樊慧仁的母亲敬氏，魏孝女吴忌，郑义宗的妻子卢氏，刘季的妻子夏侯穗金，于敏直的妻子张氏，楚王李林圭的妃子上官氏，杨少宗的妻子王氏，贾孝女，李氏的妻子王阿族，樊彦琛的妻子魏氏，李奢的母亲汴州女子李氏，崔慧的妻子卢氏，坚贞杰父李氏，福凤的妻子玉英，高瑞的妻子秦氏，王林的妻子韦氏，卢维清的妻子徐氏，饶娥、窦伯女和窦仲女，卢府的妻子李氏，邹代征的妻子薄氏，金杰父高明女、杨烈父，贾直言的妻子董氏和李孝女妙法，李团的妻子董昌龄的母亲王孝女和子，段居真的妻子谢氏，杨涵的妻子萧氏，韦雍的妻子萧氏，恒方后的妻子程氏，郑孝女，李廷杰的妻子崔氏，殷宝惠的妻子封炫，窦烈父，李整的妻子卢氏，山阳女子赵氏，周迪的妻子，朱延寿的妻子王氏。女子的品行，对父母要孝顺，对丈夫要贞洁，对子女要慈爱而有道义，这就足够了。中古以前，史书记载的后妃夫人的事迹，天下人都效法他们。后来女史之职废弃，父训母教不能普及到家庭，所以贤女可记载的千载之间寥寥无几。唐朝兴起，风化熏陶数百年，而名门大家中的窈窕淑女，到了面临大难时，能坚守礼节，刀剑不能改变旗帜，与哲人烈士争不朽之名，旗帜洁寒如霜雪，也值得珍贵。现在采集其中事迹尤其显著的载入篇章，以继承端正夫妇、子子、夫夫、妇妇的美德。李德武的妻子裴氏，字淑英，是安义公裴矩的女儿，因孝顺闻名乡里。李德武在隋朝时因事获罪，被流放岭南，当时裴氏嫁过来才过一年，裴矩上表请求离婚。李德武对裴氏说，我刚被贬谪，没有回来的可能，你必定要嫁给别人，从此永别了。裴氏回答说，丈夫是天，可以违背吗？我宁愿死也不会有二心。想要戈尔发誓，保姆拉住他不让。对待夫家的姻亲，逢年过节和初一十五，裴氏都恭敬的行礮。平时不施脂粉，不读《列女传》，看到技术不改嫁的事，对人说，不踏进两个夫家，是妇人的常理，有什么特别而载入史书。十年后，李德武没有回来，裴矩决意让他改嫁。他剪断头发不吃饭，裴矩知道不能改变他的意志，就听任他。李德武后来娶了朱氏，遇到赦免回来，半路上听说裴氏保全节操，就休了后妻，与裴氏重新成为夫妻。杨庆的妻子王氏是王世充的女儿。杨庆以河间王儿子的身份被封为寻王，镇守荥阳，被王世充攻陷，所以王世充把女儿嫁给他，任用他为管州刺史。太宗攻打洛阳时，杨庆谋划与王氏一同归顺唐朝，王氏辞谢说，郑国用我来侍奉你，是为了牵制你的心，现在你背负恩义，为自己打算，我该怎么办？到了长安，我只是你家的婢女，希望送我回东都。杨庆不听，王氏对身边的人说，唐朝盛则郑国灭亡，郑国安定则我夫死，这样的话活着有什么益处？于是服毒而死。杨庆入朝，官至宜州刺史。房玄龄的妻子卢氏不知道他的家事。房玄龄危见时病重将死，嘱咐他说，我病危，你年纪轻，不可寡居，要好好侍奉后来的人。卢氏哭着进入帐中，挖出一只眼睛给房玄龄看，表明没有二心。恰逢房玄龄病愈，终身尊敬他。王兰英是独孤诗人的乳母。独孤诗人的父亲独孤武都密谋归顺唐朝，王氏冲杀了他。独孤诗人当时才三岁，免死被囚禁，王兰英请求剃去头发戴上铁钳得以保养他，被允许。当时丧乱，饿死的人很多，王兰英在道路上乞讨，以给独孤诗人食物，自己吃土喝水。后来假装采星，偷偷带着独孤诗人回到京师。高祖赞赏他的一行，下诏封王兰英为永寿湘君。杨三安的妻子李氏是京兆高陵人。公婆去世，杨三安又死了，儿子年幼，孤独贫困，他白天种田，夜晚纺织，共三年， 安葬了公婆和丈夫的兄弟共七人，远近之人感叹流泪。太宗听说后认为他奇异，赐帛300段，派州县慰问，免除他的徭役。樊慧仁的母亲靳氏是蒲州河东人，字相子，15岁生下樊慧仁。丈夫死后侍奉公婆，顺从而周到。家人因为他年轻，想让他改嫁，暗中与同乡人约婚，到了日期假装母亲有病，让他回去探望。靳氏到了那里，知道被欺骗，就装作不知，私下对樊慧仁说，我寡居不死是因为母亲年老，儿子年幼，现在舅舅要改变我的志向，你说怎么办？樊慧仁哭泣，靳氏说，儿子不要哭。于是找机会逃走，家里人在半路追上，他以死自首，于是作罢。樊慧仁未成年就去世了，当时靳氏的母亲也去世了。安葬后，他对亲近的人说，母亲死了，儿子也亡了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不时数日而死，听说的人都怜悯他。魏孝女是绛州下县人，字无忌，父亲被同乡人魏长泽杀死，无忌当时才6岁，没有兄弟，母亲改嫁，等到长大立志为父报仇。恰逢堂叔父大宴宾客，魏长泽在座，无忌用瓦块砸他，杀了他，到官府陈述父亲冤仇已报，请求受刑。巡查使褚遂良将此事上报，太宗免其罪，用一车将他迁到雍州，赐给田地房屋，州县按理将他嫁出。正义宗的妻子卢氏是范阳氏族，他涉猎书史，侍奉公婆，恭敬顺从。夜晚有强盗持兵器抢劫他家，众人都躲藏逃窜，只有婆婆不能离开。卢氏冒着刀剑站在婆婆身边，被强盗揪打，几乎死去。强盗走后，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害怕，他回答说，人之所以不同于鸟兽，是因为有仁义。现在邻里遇急难，尚且互相救助，何况婆婆可以抛弃吗？如果她有一分危险，我不得独生。婆婆说，岁寒然后知松柏后凋，我今天才看到媳妇的心。刘季的妻子夏侯氏是华州做成人，字岁金，父亲夏侯长云任言成成失明。当时刘季已生下2个女儿，他请求与刘季断绝关系，回去侍奉父亲疾病，又侍奉后母以孝顺著称。5年后父亲去世，他悲伤过度，身体羸弱，披散头发，赤脚步行，亲自背土筑坟，在坟旁结炉居住，冬天不穿棉衣，每天只吃一餐，共3年。下诏赐物20段，素食时表彰其门驴。后来他的女儿居母丧，也效仿母亲的行为，官府又赐给素帛，表彰其门。于敏直的妻子张氏是宛城公张俭的女儿。3岁时，每当父母生病，就能昼夜省视侍候，面色如成人。长大后更加恭敬孝顺仁爱。张俭病重，他听说后嚎哭，几乎断气。张俭死后，他痛哭一场就去世了。高宗赞赏他的品行，赐物100段，将情况交付史官。楚王李林圭的妃子上官氏是下归氏族。李林圭初继为哀王之后，而公婆还在世，妃子早晚侍奉，非常恭敬，凡是珍美之物不经进献，不敢先尝。李林圭去世，将要下葬，前任妃子没有近亲，议论的人想不举行合葬，妃子说，逝者有知，魂灵可以无所依托吗？于是背礼合葬，听说的人感叹赞赏。丧期结束，兄弟们一起劝他说，妃子年轻又没有儿子，不可不改嫁。他哭泣说，丈夫已义，妇人已结，我不能殉死，难道还可以涂脂抹粉祭祀别人的祭品吗？将要自割鼻子耳朵，众人于是不敢强迫。杨少宗的妻子王氏是华州华阴人，还在襁褓中母亲就去世了，继母抚养爱护他。父亲征辽战死，继母又去世，王氏当时15岁，于是抬起两位母亲的灵柩，并立父亲的神像，招魂安葬，在坟旁结炉居住。永徽年间下诏，杨氏父在隋朝时父亲死于辽西，能招魂安葬。至于祖父母的坟茔，亲自扶劳一柱土，哀痛感动路人，于是赐物断合素，表彰其门驴。贾孝女是蒲州鄄城人，15岁时父亲被族人贾玄机杀害。孝女的弟弟贾强人还年幼， 孝女不肯出嫁，抚养教育他。贾强人能自立后，叫他伺机杀死贾玄机，取出心肝祭告父亲坟墓。贾强人到县里陈述情况，有关部门判处死刑。孝女到朝廷请求代弟而死，高宗怜悯感叹，下诏一并免死，迁往洛阳。李氏的妻子王阿族是深州鹿城人，早年丧父，没有兄弟。嫁给李氏几年后，丈夫死而无子，因为寡居的姐姐年老无人供养，她不忍心改嫁，白天种田，夜晚纺织，能够维持生计。二十多年后，姐姐去世，按礼安葬。乡人佩服她的一行，争相送女儿去学习她的风范，在家中受终。樊彦琛的妻子魏氏是扬州人，樊彦琛病重，魏氏说，你病得厉害，我不忍你毒死。樊彦琛说，死生是常理，希望你养育几个孤儿，使他们成立，你跟随我死，不是我索取的。樊彦琛去世，正值徐敬业之乱，魏氏陷于乱兵中。乱兵听说他懂音乐，让他弹筝。魏氏说，丈夫死了我不死，却逼我弹奏乐器，祸由我起，拿刀砍断自己的手指。乱兵想强娶他，他坚决拒绝，于是用刀架在他脖子上说，顺从我的不死。魏氏厉声说，狗道，竟想侮辱人，快死是我所愿。于是被害，听说的人为此悲伤。李奢的母亲不知道他的姓氏，有深远的见识。李奢任监察御史，得到俸米，量了三壶有多，问官吏说，御史的米不用刮平。又问车费有多少，说御史不用付钱。母亲发怒，命令退回多余的米付给车费，并严厉责备李奢。李奢弹劾仓官，自己陈述情况，各位御史听说后面有愧色。汴州女子李氏，八岁时父亲去世，灵柩停在家中十年，她早晚灵哭。到了十五岁，母亲想让她出嫁，她剪断头发，请求终身供养母亲。居母丧时，哀痛嚎哭超过常人，自己准备葬具，周里送葬的人有一千多，在墓旁结庐，蓬头赤脚背土，以修整坟茔，种松树数百棵。午后时，按察使薛稷场上表，下诏在门闾立阙。崔慧的妻子卢氏是栾台侍郎卢宪的女儿，卢宪有美名。崔慧去世，卢氏年轻，家里想让她改嫁，卢氏称病不许。姐姐嫁给了工部侍郎李思冲，早亡。李思冲正显贵，上表请求续娶，下诏批准，家内外姻亲都同意。李思冲送来三百辆车的聘礼，卢氏不同意，说，我岂能再次被人侮辱，宁愿终身做奴婢。当晚从洞口出来，用粪秽涂面，回到崔家剪断头发发誓。李思冲将此事上报，午后不强迫他，下诏让他出家为尼以终老。坚贞节妇李氏十七岁时嫁给郑莲为妻，不到一年郑莲去世，她常穿布衣吃蔬食，夜里忽然梦见男子请求娶她，起初不答应，后来多次梦见。李氏怀疑是容貌未衰丑陋所致，就剪断头发，穿麻衣，不熏香打扮，垢面尘夫，从此不再做梦。刺史白大威钦佩他的操守，称他为坚贞节妇，上表金表门缺，命名他所居的地方为节妇里。福凤的妻子某氏，字玉英，尤其美丽。福凤因罪被流放儋州，到了南海，被辽贼杀害，胁迫玉英顺从。他回答说，一个妇人不足以侍奉众多男子，请推举一个年长的。贼人同意了，于是请求更衣。过了一会儿，盛装站在船上，骂道，受贼人侮辱，不如死，自己沉入海中。高瑞的妻子秦氏，高瑞任赵州刺史，被莫绰进宫，州城陷落，高瑞服毒不死，被带到莫绰处，莫绰拿出宝带一袍给他看，说，投降我赐你官爵，不投降就死。高瑞看着秦氏，秦氏说，你受天子之恩，当以死报，贼人的一品官哪里值得荣耀，从此都闭目不语。莫绰知道不能使他们屈服，就杀了他们。王林的妻子为氏，是氏族。王林任梅州司公参军，当地风俗奢侈盛世，为氏不知有簪耳，教育两个儿子王坚、王斌有法度，后来都闻名。 王林去世时，为氏25岁，家里想强逼他改嫁，为氏坚决拒绝，以至于不听音乐，独处一室，有时整天不吃饭。终年75岁，著有《女训》流传于世。卢维清的妻子徐氏是淄州人，世代客居陈留。卢维清历任教书郎。徐氏姐姐的丈夫李宜德因罪被贬斥，卢维清因同僚姻亲关系受牵连，被贬为播川尉。徐氏回到乡里，吃粗粮，不用脂粉，不穿细格布。适逢大赦，徐氏辗转迎接卢维清，到了荆州，听说卢维清已死，两个然奴打算劫持徐氏到下江。徐氏知道后，列举他们的罪状，然奴不敢逼迫，劫了他的财物离去。徐氏加速赶路到播川，脚上茧子磨破流血，找到卢维清的尸体，扶丧而归，历时一年到达洛阳。安葬后，因为没有子女，扶丧期满，回到陈留。汴州刺史齐翰赞赏他的节操，作诗颂扬。饶娥，字琼真，是饶州乐平人，出身小户人家，勤于纺织，颇能自修整。父亲饶济在江上捕鱼，遇到风浪，船翻，尸体不出。饶娥14岁，在水边哭泣，3天不食而死。不久大雷电，水虫多死，父亲尸体浮出，乡人惊异，备礼附赠，将饶娥和父亲葬在沱水之南。县令魏仲光在他墓前立碑。建中初年，处置史正书则上表金表奇门驴，河东柳宗元为他立碑。窦伯女、窦仲女是京兆奉天人。永泰年间遭遇贼人抢劫，两姐妹自己躲藏到山谷中，贼人跟踪找到了他们，打算逼迫他们行淫。走到大峡谷边，窦伯说，我怎能受贼人玷污，于是自己跳下峡谷，贼人大惊。不久窦仲也跳下坠落。京兆尹第五旗上表他们刚烈的行为，皇帝下诏表彰他们的门驴，免除他们家的徭役，官方为他们办理丧葬。卢府的妻子李氏是秦州成纪人，父亲李兰永泰初年任祁县县令。梁宋一代发生战事，李兰劝降了几千名大贼，刺史曹生袭击贼人，打败了他们。贼人怀疑李兰出卖自己，抓住了李兰和他的弟弟李伯，兄弟争着代替对方去死。李氏看到父亲被捆绑，也请求代替父亲，于是都被杀害。又有王范的妻子裴氏也被俘虏在贼人中，贼人想要侮辱他，他骂道，我是士大夫家的女子，难道会爱惜生命而受侮辱吗？贼人用兵器威胁他，他骂个不停，于是被肢解。宣慰使李继清听说了这些情况，皇帝下诏追赠李氏为昌县君，裴氏为河东县君，李兰、李伯一起追赠官职。邹代征的妻子薄氏跟随邹代征在江阴做官。元朝作乱，薄氏被贼人抢掠，贼人想要侮辱他，他不从，对家里的老妇人说，让他告诉邹代征，我宁死不辱，随即投水而死。贼人离开后得到了他的尸体，他的义举震动了江南，名士李华写了哀杰父父。金杰父是安南贼帅陶其亮的母亲，他常常用忠义教诲陶其亮，陶其亮顽固不接受，于是就和他断绝了关系。他自己种田吃饭，纺织穿衣，州里的人都敬重效法他。大历初年，皇帝下诏赐给两名男丁侍奉供养，本道使者一年四季慰问他终身。高明女名叫妹妹，父亲高彦昭侍奉李正己。等到李娜抗拒朝廷命令，李娜扣押了他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，让他防守濮阳。建中二年，高彦昭率领全城归顺河南都统刘玄佐，李娜屠杀了他全家。当时高明女7岁，母亲李氏可怜她年幼，请求免她一死做婢女，李娜同意了。高明女不肯，说母亲和哥哥都不能免死，我凭什么活着？母亲和哥哥将要受刑，向四方跪拜。高明女问原因，回答说可以祈求神灵。高明女说，我们家因为忠义而被杀，神灵还有什么可知道的，要拜他。问父亲在哪里，面向西方哭泣，拜了两拜就赴死。德宗惊叹，下诏让太常刺谥号叫敏，各位儒生争相为他写累文。高彦昭跟随刘玄佐救援宁陵，收复汴州，累积功劳，被授予颍州刺史。朝廷记录他的忠诚，在颍州任职20年没有调动，去世后 追赠陕州都督。杨烈父是李侃的妻子。建中末年，李希烈攻陷汴州，图谋袭击陈州。李侃担任项城县令，李希烈分兵几千人攻占各县。李侃因为城小贼寇精锐，想要逃走。他的妻子说，贼寇来了应当防守，力量不足就战死。你如果逃跑，还有谁来守城？李侃说，士兵少，财物匮乏，怎么办？妻子说，县城守不住，那么土地就是贼寇的土地了，粮仓府库都成了他们的积蓄，百姓都成了他们的战士，对国家还有什么？请用重赏招募敢死之士，还可以成功。李侃于是召集官吏百姓进入厅堂中说，县令的确是你们的主官，但是任期满了就会离开，不像你们官吏百姓生在这块土地上，祖先坟墓在这里，应该一起拼死守卫，怎能失去自身而面北投降贼寇呢？众人哭泣答应。于是巡视说，用瓦石击打贼寇的赏1000钱，用刀剑杀死贼寇的赏10000钱。得到了几百人。李侃率领他们登城，他的妻子亲自做饭犒劳众人，告诉贼寇说，项城的父老乡亲从道义上不会投降贼寇，得到我们的城不足以立威，应当赶快离开，白白失利没有好处。贼寇大笑。李侃被刘建射中，回到家中，妻子责备说，你不在城上，谁肯坚守？死在城外还比死在家里强。李侃急忙登城，恰逢贼将中箭而死，于是贼军退去，县城得以保全。皇帝下诏升任李侃为太平县令。在此之前，万岁通天初年，契丹侵犯平州，邹宝因任刺史，城池将要陷落，他的妻子西氏率领家童和成年女子登城，没有让贼寇攻下，皇帝下诏封他为成杰夫人。莫绰攻打飞狐，县令古玄英的妻子高氏能够坚守，敌军撤退，皇帝下诏封他为训中县君。史思明反叛时，魏州女子侯氏、华州女子唐氏、青州女子王氏一起歃血为盟，前往行营讨贼。华仆节度使许书记上表他们忠心，都补授果毅官职。他们虽然勇敢决断，不忘国家，但不如杨烈父慷慨深明君臣大义。贾直言的妻子董氏，贾直言因事获罪，被贬到岭南，因为妻子年轻就诀别说，生死不可预料，我走了，你可以赶快改嫁，不必等待。董氏不回答，拿绳子束住头发，用帛封好，让贾直言在上面签名，说不是你的手不能解开。贾直言被贬20年才回来，签名的帛依然如故。等到洗头时，头发脱落的一根不剩。李孝女名叫妙法，是瀛州博野人。安禄山叛乱时被劫掠，迁移到其他州。听说父亲去世，想要从小路回去奔丧，有一个孩子不忍心丢下，就割下自己的一只乳房留给孩子，然后走了。到了之后，父亲已经下葬，他嚎哭着请求打开父亲的坟墓看看，宗族不允许。他又拿刀刺自己的心，宗族才为他打开。看到棺材，他用舌头舔去灰尘，用头发整理擦拭，在坟墓左边搭了茅屋，亲手种植松柏，有奇异的鸟飞来。后来母亲生病，有时不吃饭喝水，他整天不曾看汤匙筷子一眼。等到母亲去世，他刺血在母亲手臂上写字，然后安葬在墓旁守炉终身。李湍的妻子某氏，李湍隶属于吴元济的军队，元和年间自己脱身归顺了乌仲印，他的妻子被贼人捆绑后切成块吃掉了，临死时还大声对李湍说，好好侍奉巫仆业。旁观的人感叹流泪。乌仲印请求将这件事交给史官，皇帝下诏同意。董昌龄的母亲杨氏世代居住在蔡州。董昌龄先后侍奉吴少阳，到吴元济时担任吴房县令。母亲常常秘密告诫他说，叛逆和顺从，成功和失败，儿子你可以考虑。董昌龄犹豫不决，调任偃城。杨氏又说，逆贼7天，神灵不会保佑，应当尽快投降，不要因为我而拖累。你成为忠臣，我死而无憾。恰逢朝廷军队逼近偃城，董昌龄于是投降。宪宗很高兴，立即任命他为偃城县令兼监察御史。董昌龄推辞说，这是母亲的教诲，我有什么能力。皇帝感叹。吴元济囚禁了杨氏，多次想杀他。 蔡州平定后，母亲还在，陈许节度使李训上表他的情况，被封为北平郡太君。王孝女，徐州人，字和子。元和年间，父亲和哥哥都在荆州驻防秋防，吐蕃侵犯边境，一起战死。王和子17岁，独自一人披散着头发，光着脚，穿着蓑衣到达荆州驻地，每天乞讨借贷，护送两具灵柩回乡，安葬在故乡，种植松柏，剪掉头发毁坏容貌，在墓旁搭炉。节度使王志兴上奏情况，皇帝下诏表彰他的家门。段居真的妻子谢氏，字小娥，是洪州豫章人。段居真本是溧阳的侠义少年，看重气节决断，娶妻一年多，与谢小娥的父亲一起在江湖上经商，都被强盗杀死。谢小娥跳入江中，摔伤了头，折断了脚，被人救起，才免于一死。辗转乞讨到了上元，梦见父亲和丈夫告诉了他凶手的名字，拆解文字成为12个字，拿给内外亲戚看，没有人能明白。陇西人李公佐暗中占卜得出其意，说杀你父亲的人一定是深蓝，杀你丈夫的人一定是深春，试着这样去查找。谢小娥哭着感谢，深是兄弟，是著名的亡命盗贼。谢小娥改扮成男子，与故宫混杂在一起，寻找了一年多，在江州找到了深蓝，在读树圃找到了深春。深蓝和深春是堂兄弟，谢小娥假装在深蓝家做故宫，每天以户主诚信自孝，深蓝很信任他，即使贿赂财物也无不委托给他。谢小娥看到所盗的段谢家的衣物用具还在，更加确信梦境不假。他在深蓝深春两家出入，等待时机。有一天，深蓝聚集所有同伙喝酒，深蓝与深春喝醉了，躺在屋里。谢小娥关上门，拔出佩刀砍下深蓝的头，于是大声呼喊捉贼。乡邻们翻墙来救，抓住了深春，缴获赃物价值千万，同伙几十人。谢小娥全部列出他们的名字，上报官府，都被处死，他才开始说出自己的真实情况。刺史张熙嘉奖他的刚烈，报告给观察使，没有为他请功。回到豫章，人们争相聘娶他，他不允许。削发为尼，终身穿着脏衣服，吃着粗饭。杨涵的妻子萧氏，父亲萧立担任抚州长史，在任上去世，母亲也去世了。萧氏16岁，与弟弟都容貌美丽，他毁损容貌，装载两具灵柩回乡，贫困付不起船费，停泊在宣州战鸟山，船夫丢下灵柩走了。萧氏在水边搭了茅屋，与婢女挖墓穴，放入棺材筑成坟墓，种植松柏，早晚枯灵，有驯顺的鸟、白色的兔子、菌枝等祥瑞出现。乡里的长者等为他建了房屋，按时送来粮食和绢帛，丧期满了他也不脱去丧服，人们认为他的品行高尚。有人求婚，他说我体弱不能北归，你如果真能为我运送两具灵柩回乡安葬，我就嫁给你。于是杨涵以高安县尉的身份罢官归来，聘娶他，并且请求按他的愿望做。萧氏因为亲人没有安葬，答应他再运灵柩，辞谢他的彩礼，安葬后才脱去丧服嫁给杨涵。韦庸的妻子萧氏，张弘敬镇守幽州时，上表推荐韦庸在幕府任职。朱克融作乱，韦庸被劫持，萧氏听说有难，与韦庸一起出来，左右阻挡他，他不退。韦庸面临刀锋时，萧氏大喊道，我如果苟且活着没有益处，愿意今天死在您面前。行刑的人砍断他的手臂，然后杀了韦庸。萧氏神态安详，观看的人哀叹，当天晚上死去。大和年间，杨志成上表他的刚烈，皇帝下诏追赠为兰陵县君。韦庸字和书，考中进士科。恒方后的妻子程氏，大和年间，恒方后担任雍州路士参军。招讨使董昌龄治理无方，恒方后多次争论政事，董昌龄发怒，将要把他抓起来交给官吏。恒方后已有病推辞，免不了，就报告自己死了，躺在棺材中。董昌龄知道了，让人盖紧棺材，非常牢固。恒方后被关了很久，用指甲抓棺材，指甲抓没了才死去。程氏害怕一起死，不敢哭。董昌龄毫无疑心，丰厚地处理了他的丧事。程氏步行到朝廷，敲右瀛台门，自己割耳陈述冤情，皇帝交御史审讯查实，董昌龄才获罪。 文宗下诏封程氏为武昌县君，赐给他一个儿子九品正元官职。郑孝女是兖州狭丘人，父亲郑神佐是一名官兵，在庆州战死。当时母亲已经去世，又没有兄弟，女儿当时24岁，就剪掉头发毁坏服装，亲自护丧回乡里与母亲合葬，在墓旁搭炉，亲手种植松柏成林。起初他许配给牙兵李玄庆，到这时推辞不嫁。大中年间，兖州节度使萧处向朝廷奏报，有诏书表彰他的李门。李廷杰的妻子崔氏，前伏年间李廷杰任夹城县尉，王先知攻打汝州，李廷杰被俘虏，贼人看到崔氏美貌，想要娶她。崔氏骂道：我是世人的妻子，死生有命，怎能受贼人侮辱？贼人发怒，挖出他的心吃了。殷宝慧的妻子封氏是封敖的孙女，名炫，字景文，能写文章、草书和隶书。殷宝慧曾任教书郎，皇朝攻入长安，他们一起藏在兰陵里。第二天殷宝慧逃走，贼人喜欢封氏的美色，想要占有她，她坚决拒绝。贼人用各种言辞诱骗她，不答话。贼人发怒，勃然大怒，说顺从就能活，否则正好做我剑下的肉酱。封氏骂道：我是公卿的女儿，守正而死，如同活着，终究不会在逆贼手下受辱。于是被害。殷宝慧回来，左右的人说夫人死了，殷宝慧大哭而绝气。窦烈父是河南人，朝议县令华某的妻子，当初同州军队叛乱，驱逐节度使李唐逃往河中，县令藏在望仙里，不知道所住的地方竟是仇家，半夜强盗闯入，抓住县令的头想要杀他，窦氏哭着遮蔽保护，死死抓住贼人的衣袖，直到被刀砍中也不放手，县令得以逃脱不死，贼人也离开了。金兆甫听说后送给他九伯医药，他几乎死去，但最终痊愈。李整的妻子卢氏容貌美丽，能写文章。李整自昌时咸通末年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任考功郎中，皇朝作乱躲避到平阳，熹宗召他为翰林学士。皇帝离开宝鸡，李整陷入四乡王李运之手，李运失败，李整被杀，卢氏伏在尸体上痛哭。王行于的士兵逼迫他，他不顺从，用刀威胁，砍断一只手臂死去。山阳女子赵氏父亲偷盗私盐，应当判处死刑，女儿到官府诉说因饥饿所迫而偷盗，只是救死而已，情有可原，能够原谅他吗？否则请让我一起死。官员认为他义气，答应减免他父亲的死刑。女儿说，我的生命如今是官府所赐，愿意毁掉衣服皈依佛法来报答。他结而已是决心，侍奉父亲疾病，终身不嫁。周迪的妻子某氏，周迪善于经商，往来于广陵，恰逢毕师铎作乱，人们互相抢掠出卖以当食物，周迪饥饿将死，妻子说现在想要回家不能两全，你父母还在，不可一起死，我愿意被卖来帮助你成行。周迪不忍心，妻子坚持与他到市场卖得几千钱给他。周迪到城门，守门人盘问，怀疑他欺骗，与周迪到市场问情况，看到妻子的头已经挂在木架上了，周迪把其余尸体带回家安葬。朱延寿的妻子王氏在杨行密主政时期，朱延寿担任杨行密的寿州刺史，他厌恶杨行密不守臣节，便与宁国节度使田赟谋划脱离杨行密，归附唐朝。事情泄露后，杨行密用计策召见朱延寿，答应把扬州给他，朱延寿相信了。临行前，王氏说如今若能取得扬州，就能实现平素的志向，不过兴衰在于时运，并非个人或家族所能决定，只希望每天派一个使者来报信。朱延寿答应了。等到朱延寿被杨行密杀害，使者没有到来，王氏说事情失败了，立即部署家仆分发兵器。刚刚关上大门，抓捕的骑兵就到了，于是拿出私人财物分给百姓，点燃上百只火把，焚烧官署住宅，对着天呼喊，我发誓不被仇人侮辱，随即跳入火中而死。